帮我们起来啊，为着今天的信息，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带着敬畏的心，带着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一起来聆听你自己透过圣经向我们所传讲的话。主，你是真理的神，你是将真理放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指引我们前面道路的神。愿主这个时候你的圣灵在这个会场的当中做你大能的运行，将你的真理放在每一位属你的儿女的心中，让他们听了以后就可以靠着你的能力去遵行，好叫他们切实的行在你旨意的里面。使用孩子这个无用的仆人，用你的能力托住他，接近他，高抹他，让他所传讲的都是从你而来。我们感谢你，垂听我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的题目叫做因信称义的样板，亚伯拉罕的信心。信心是我们信仰最重要最重要的根基，信心是所有信主的人力量的源泉，信心是我们行走天国道路的最重要的保障。信心区别于什么呢？信心区别于眼见，信心超越我们的眼见，信心胜过我们的眼见。信心在我们整个生命的当中，在整个信徒的生命的当中，和世人有一个本质上的区别，就是超越所有人眼所见的，人心所想的，人的能力所及的那一切的事情。我们今天活这个时代是一个非常动荡的时代，很多不可测的事情随时会发生。我想大家都知道这一个最近发生的事情，一个礼拜之内三架飞机出问题，在此之前四个月之前，马航一架飞机200多人就离奇的不见了。人类自豪的科学技术在寻找这么大一个飞机200-300人的这样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团体的上面显得没有用处。上个礼拜四，将近300人的马航的飞机被导弹打下来，人类的科技在这件事情上面发挥了作用。上个礼拜三在台湾，飞机失事，将近50个人死亡。隔一天礼拜四，阿尔及利亚的飞机又掉下去，100多人死亡。那这一连串的事情的发生，一直在传递一个信息给地上所有的人：人是有限的，人没有办法掌管这一切，人心是叵测的，人心也是可怕的，人没有办法真正把这个世界搞好，只能越来越糟。这个世界整个的方向，整个这个动荡的情形，本来就在圣经预言的里面。圣经本来就预言这个世界就会走向败坏，就会走向灭亡，这是它必然的结局。这100多年来，人类的科技快速的进步，人类的良知快速的退步，经济全球化，败坏全球化，全球性的自私贪婪，笑贫不笑娼，全球性的放纵淫乱，同性恋滥交。美国最近电视节目公开的聚众淫乱，整个时代现在所演绎的所有的光景和4000年前亚伯拉罕所处的时代索多玛俄摩拉的情形非常的相似。那作为一个信主的人，你活在这个时代的里面，怎么样面对这个时代？只有一条路，就好像亚伯拉罕一样，用信心来面对这条路。那这个信心所带出来是什么呢？这个信心所带出来的 是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上面有属天的盼望，我们在这一个将要灭亡的世界的里面奔走天国的道路，这个是信心非常重要非常宝贵的，对所有的信徒来说是我们整个生命的根基。我们刚才读了这段经文，罗马书第四章十六到十七节，所以人得为后嗣是本乎信，因此就属乎恩，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的，也归给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亚伯拉罕是一个很有信心的人，但是亚伯拉罕的信心绝对不是空穴来风，亚伯拉罕的信心是对上帝有清楚的认识，这是第一样。十八到十九节，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然有指望，就可以做多国的父，正如先前所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亚伯拉罕的信心是真正可以持守的信心，是在没有指望因信仍然有指望的信心。二十节，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那这样的一个信心所带出来的是坚固，那个信心会越来的越坚固。后面二十一到二十二节，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这就算为他的义。那亚伯拉罕这个信心的果效是被神算为义，被神称为义，就成就这个因信称义的救恩。那这段经文我们知道是记录在罗马书的里面，罗马书的主题是因信称义，十六章的圣经在讲什么叫做因信称义，是非常全面非常清晰的教导。因信称义的根基当然核心是信心，那什么是信心呢？信心看不见摸不着，那怎么知道我真正有这个因信称义的信心呢？保罗除了做全面的缜密的描述以外，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典范，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信心就是真正的信心，亚伯拉罕的信心就是真正因信称义的信心，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典范，对于所有的人，信主的人，那是我们信心的样板。那在这个样板的里面，你会发现有两个方面非常的重要，一个方面是什么呢？一个方面，亚伯拉罕的信心绝对不是靠行律法称义，因为没有人可以靠行律法称义，这是一样。另外一样，你会看见亚伯拉罕的信心绝对是没有，绝对不是没有行为的信心，因为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雅各书这样说。所以在这一个样板的里面，你会发现亚伯拉罕的信心把这两样的错误全部放在外面。那真正的信心是亚伯拉罕的这个信心，这个才是因信称义的信心。那亚伯拉罕的信心到底有几个特质呢？我们在后面的经文都可以一个一个的看见，有四个方面，主要的方面在这个里面。第一个是亚伯拉罕的信心是有清楚的认识作为他信心的根基。我们先看前面的一段经文，所以人得为后嗣是本乎信，因此就属乎恩，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的，也归给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圣经在这里先要讲所有的人如果能够成为上帝的后嗣，不是人的后嗣，因为成为人的后嗣还会死亡， 人的后裔是活在死的咒诅的里面，那这个后嗣是指上帝的后嗣，是承受永恒产业的那个后嗣，是脱离死亡咒诅的那种的后嗣，是讲到得救。那所有的人能够成为神的后嗣，是本乎信，这一切的根基是从信来的。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有没有人可以靠自己脱离罪的捆绑成为圣洁？你必须透过信。然后后面他又讲经文，因此是属乎恩，因为是信，不是靠人的行为，所以他属于恩典。这个恩典包括很多的方面，首先这个信心的来源是从上帝来的，没有上帝的拣选赐给人信心，没有人可以信神，来源是。第二，这个信心的果效是出于恩典，因为如果没有神所赐的道，人的生命没有办法更新改变，没有神所赐的圣灵，没有人可以遵行神的道。最后，这个信心的果效是来源于信心，来源于神的恩典。神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恩典，把人拣选收纳为成他的后裔，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的后裔，是归给这样因信称义的人。那这一切的后裔包括从亚当开始，后面所有的在信心上面属于神的后裔，也包括所有的现在的时代因为信的缘故成为神的儿女的这些的信徒。后面一段经文请大家稍微留意一点，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的，也归给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这两个有一个分别。属乎律法的不是靠律法称义的，是指接受神的律法成为神选民的以色列人。然后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包括所有的信徒，包括以色列人，他们也要效法亚伯拉罕的信心，也包括我们这些外邦人。那这个是先做了一个前面的一个预设，所有的人都必须是因信称义，然后开始讲亚伯拉罕的信心。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死无变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那这句经文有一点特别，经文他说亚伯拉罕所信的那位神，我们会提这个问题，亚伯拉罕所信的那位神难道不是所有的以色列人所信的那位神吗？难道不是我们所有的人所信的那位神吗？难道不是那些号称是信耶和华这位神的所有的人吗？这是问题。结论是什么呢？可能是，可能不是。因为信亚伯拉罕所信的这位神，你不但那个名称要相同，你的内涵也要相同。只有名称没有内涵，没有和那个神的关系，就不是亚伯拉罕所信的那位神所产生的信心。雅各书二章十九节，你们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鬼魔也信独一的耶和华这位神，确实是有这位神，他信对了。鬼魔还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也信对了。但是鬼魔从来都不会信从这位神，鬼魔是抵挡这位神，所以他在神面前是战惊，不是得救。同样的一个名字，未必信的就一样，挂了同样的名字，未必就是一样的信徒。在整个救恩的历史的里面，有极多的人称呼耶和华的名号，旧约的以色列人都称呼耶和华是他的神，亚伯拉罕的神他都称呼是他的神，但是很多是悖逆的。 法利赛人文士，他们称亚伯拉罕的神是他们的神，他们还是宗教的权威，大祭司还是掌管圣殿权柄的，他们是抵挡神，他们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在新约的历史上，2000年有极多的人称呼他信是这位叫做耶和华的这位神，但是有多少人真正是口里面所称的信和他心里面真正信是一样的？同样的名称，没有同样的内容，所信的就不是亚伯拉罕所信的那位神。这个是这段经文很重要的一个分界。那亚伯拉罕所信的这位神，他的内涵是什么呢？在经文的里面，他提出了两个非常重要的内涵。一个内涵是那叫死人复活的神。如果你信的神是亚伯拉罕所信的那位神，那我请问，在你信心的内容的里面，有没有这位神是叫死人复活的那个内涵的能力？这个是信心非常重要的一个根基。如果这位神不能叫死人复活，我们的得救就变成枉然。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在灭亡和永生之间，这位神他如果不能叫死人复活，他就不能做成这件事情。你必须信这位神是叫人可以从死里复活的神。真正的信心的内涵必须要有这个内容。那当我讲出这个内容以后，我请问各位，你真的信这位神是叫人从死里复活吗？真的吗？当你面对一个病重癌症晚期马上要死的人，你的信心告诉你神可以叫他从死里复活，你真的信吗？头脑的信和你真正内容里面的信未必能够相合。亚伯拉罕所信的是真的他能叫人从死里复活，这个是重要。希伯来书11:17-19，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圣经在说什么呢？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不是说上帝让我献他，让我的儿子死，我就叫他死吧，不是。他说亚伯拉罕知道上帝可以叫人从死里复活，所以他把以撒献上。那这个因果关系怎么产生呢？因为亚伯拉罕还知道另外一件事情，上帝跟他说以撒的后裔将来要成为大国。那以撒还在做童子的时候，他把他献上，如果他从此就死掉，以撒的后裔就没有了。所以在亚伯拉罕的心里面，他清楚地相信上帝让我把他献在这个坛前，好像是死了，但是神可以叫他复活，所以他会把以撒献上。这是他的信心。真正的信心是超过人的眼见，超越人的理性判断，超越人的经验，那个才叫做真正的信心。你有了这个真正的信心以后，才会衍生出来这个真正的信心所带出来的行为。大卫相信上帝立他做王，结果扫罗一直的追杀他，他这个王眼看就做不成了。忽然有两次的机会，大卫立刻可以把扫罗杀掉，立刻就可以做王。结果大卫不这么做，为什么？大卫不是凭着眼见，不是人眼所见的这一个错失良机，不是。大卫是因为信心，他知道
上帝如果应许他做王，他一定会做王，他不需要做任何违背上帝心意的事情，这个是信心，超越人的眼见，超越人的经验，超越人的判断。如果你遇到难处，你遇到困难，然后在你里面所反映出来的，很自然反映出来的，是你自己的方法，是你自己的手段，甚至你都不顾这样做会违背上帝的心意，我可以清楚地说，你没有亚伯拉罕的信心，没有，必须要有这个超越，你才是真正有亚伯拉罕的信心。这是第一个内容，叫死人复活。第二个内容是无变为有的神。亚伯拉罕的信心，他所涵盖的是世界的万有，他知道整个宇宙的来源是神创造的，他知道整个宇宙来源天地万物是上帝从无到有所造出来的。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三节，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话所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这个信心，这个认识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真正属神的信心，亚伯拉罕的信心，是必须要有这样的认识。当你有了这样的认识以后，你知道天地万物都是上帝造的，所有的一切都是上帝他全然的能力所造的，然后你知道整个的人类都在上帝的掌管的里面，你是属于这位上帝的，上帝赐给你信心让你去相信他，你的信心才会有坚固的根基。因为你有信心的这个内容，你信的不是黄大仙，你信的不是毛泽东，你信的是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当你有这个信心的根基以后，眼睛所见的一切的难处，人所以为的一切不能解决的事情，所有的困难在你面前就不算个什么。那这个信心的内涵是真正能够推动人在神面前，在这个世界上面活出来的生命完完全全的不一样。亚伯拉罕信错了吗？没有错。四千年前亚伯拉罕所信的这位上帝是使万物从无到有的这位神，在这几千年来所有人的猜测都是错的，所有的科学的探索都找不到真正的源头，亚伯拉罕是对的，凭什么？信心。那这样的信心会让你的生命完完全全的不一样，会让你的理性可以真正对这个世界正确全面的认识，会让你对整个的人类整个的历史有非常清楚锐利的透视，会让你活在这个世界上面，在你生活的当中真正有从神来的智慧，有真正的所谓的睿智，有真正所谓的通达，影响你的生命。这个信心对一个真正属神的人重要宝贵到这个地步。如果你真正有这个信心，你就可以像亚伯拉罕一样成为这样一个有信心活在这个世上的人，那样的生命是完完全全和世人不一样。所以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信心之父，那个内涵所带出来的信心的内容所驱动的所创造出来的生命是完全不一样的。第二样，这个信心要持守，它 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然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信心的第二个方面很重要，真正的信心不是只是看亚伯拉罕的信心，不是只是看别人的信心，不是这个世界上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发生了很重大的事情，但是和我无关，没有影响到我。不管它是地震，它是海啸，飞机失事，战争，没有影响到我，所以呢，我很有信心，我很平安地活在这个世界上面。真正出于信心吗？只有事到临头才能够检验出来是不是真正有信心。没有临到我们自己，我们没有办法确定我们是否真的有那样的信心。亚伯拉罕的信心是经过考验的，那个叫做没有指望的时候，在无可指望的时候仍然因信有指望，那这个信心是世人没有的。世人所有的信心都必须要有指望，世人所有的信心必须以指望为他基本的根基，如果没有指望也就无所谓信心了。我对那个人还有一点指望，所以我继续和他来往。我对那个人无可指望了，可能关系从此就断绝了。我对那个公司还有一点指望，我会继续在那公司工作。我对那个公司完全绝望了，我要考虑换一个工作。世人的信心必须是在一个指望的根基的上面才能建立起来的，没有指望对于世人来说不可能有信心。至少他还指望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至少他还指望可以什么时候突然的这个叫什么，突然的有机会能够转变过来，他至少还存在着这种的指望。如果他无可指望的时候，信心一定没有了。基督徒的信心是没有指望的时候仍然相信，这个才是真正从神来的信心。五饼二鱼五千人可能吗？很难呢。海上起了风浪，我们要沉下去死掉了，怎么办呢？拉撒路已经死了四天了，他死定了。在这样的情形下面，你还有信心？这个人已经没什么指望了，无可救药了，这个婚姻已经没有办法维系下去了，这个工作我没有办法承担，做不下去了，我癌症已经到了晚期，还剩六个月了。所有的这些无可指望的时候，你仍然有指望，区别在哪里？因为那种的指望的根基是人的能力，你指望人的能力也就无所谓信心。当这个信心超越人能力的时候，那个才是从上帝来的，那个全能掌管的信心。因信仍然有指望，是不再指望人，是指望那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是指望那位叫死人复活的神，是指望那位从无创造有的上帝。这个叫做因信仍然有指望，这种的指望只属于属神的人，这种的指望只属于基督徒，因为上帝将这样的信心赐给他们，上帝将这样的应许赐给他们，上帝将他自己的能力显示给他们，所以他们有这样的信心可以站在这个地上。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区别点。有了这样的一位神，你知道他的大能， 你知道他的信实，你知道他的恩典，你知道凡事都有他的旨意，你知道若不是他允许，你一个头发都不会掉在地上，你知道神对我们的看顾精细到一个头发丝的地步，那洪水泛滥他仍然做的为王，山摇地动他仍然掌管，这种的信心在你里面就成为不可动摇的指望。你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为信这位上帝，你就仍然有指望。那我请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上帝让人经历无可指望的情形呢？如果他是全能的上帝，他可不可以把我们照顾得很舒服，从来不会遇到任何的难处，甚至比世人活得还没有难处，世人所经历所有的难处全部拿走，舒舒服服的就活一辈子，他是全能的，他能不能做得到呢？我问这个问题，上帝可不可以叫一个人可以舒舒服服活一个辈子，从来不遇到什么难处，什么叫做我无可指望，我都有指望，可不可以呢？可以。那为什么他不做呢？故意虐待我们啊？故意 torture 我们？问题在哪里？问题是如果你还有指望，你就不可能相信上帝，如果你还有指望，你就要靠你自己，你非得到无可指望的时候，无可指望是上帝启动信心的一个推动器，他用无可指望来启动你的信心，来发动你的信心，没有指望了，靠自己不行了，靠人靠不住了，在外靠朋友，在家靠父母，谁都靠不住了，信心被启动，你只有经历这个无可指望，才会有真正的信心被上帝启动，然后你开始全然相信他，依靠他，你只有这样，你才会在上帝面前学习明白那句话，什么叫做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每天降马拿降下来，指望什么？你只能仰天指望，因为地上没有这个经验，地上没有这样的植物，只有从天上降下来。无可指望，这样的人才会真正的谦卑在上帝面前，这样的人才能够真正的凡事求告神，这样的人才能够真正的听从神顺从神，这样的人有这样信心的人，他的生命才会不断的因为顺从的缘故更新改变，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才能够真正走因信称义的道路。无可指望的信心，因信仍然有指望，是要做到这个方向。亚伯拉罕的信心不是用来显示属灵有多高超，是用来改变生命的，是让我们真正能够顺从他，在主面前得生命的。正如先前所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所有亚伯拉罕的后裔，所有信上帝的人都要如此，无论你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你都要效法亚伯拉罕的信心。亚伯拉罕的信心不是用来称赞，不是用来欣赏，不是用来讲故事的，是要用来效法的。那这样的信心才能够推动人真正在他面前走因信称义的道路。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萨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将近百岁没有指望，怎么有指望？自己已经年纪老迈，极其衰老，萨拉已经老迈将近90，已经断绝了生育了，这两位老人家 在一起要生个孩子，在人眼看起来绝对不可能，绝对没有指望，他信上帝就看见了这个事情绝对的可能，因为他是上帝的应许，他因为这个信心的缘故就没有指望，就没有失去那个指望。亚伯拉罕生以撒不单是要一个孩子，没有那么简单，有些人一辈子没有孩子也是可以的，新约教导人如果你有单身恩赐也是非常好的。为什么亚伯拉罕一定要相信这个应许，要这个孩子呢？因为上帝跟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撒拉的后裔将要成为万国的祖先，要从你的后裔里面衍生出天下的万国。这个是亚伯拉罕的信心。那我请问大家对这句经文有没有意见？亚伯拉罕在以撒的事情上面，他说，保罗说没有软弱，大家同意吗？有人不同意哈？为什么不同意呢？因为你是玛利亚生出来的，是吗？所以亚伯拉罕在这个事情上是软弱的。结果保罗是为亚伯拉罕辩护，因为亚伯拉罕是他的祖宗，所以呢，他在这边开始走后门，是这样吗？好像是。仔细看经文，他将近百岁的时候，亚伯拉罕要以撒是几岁？85岁，不是将近百岁，那个时候他还不算那么老，那个时候撒拉还没有断绝生育，那个时候还有可能，只不过他等了十几年，信心软弱了，结果撒拉给他出了个馊主意，他就听了，就出了以实玛利，那个是，但是他将近百岁的时候，完全断绝的时候，他仍然相信，信心是在这里，是完全没有可能，这叫无可指望，他因信仍然有指望，保罗所说的话是没有错的，是这样子。所有的人在您信主的过程的里面，你需要经历无可指望，然后你的信心才会被检验，才会被建立，你需要的那个无可指望，最后你得到的指望是因信，信上帝你有指望。在无可指望的过程的里面，你的信心要被上帝建立，在无可指望过程的里面，你的信心要被上帝熬炼，然后你才会被建立起来。箴言17章3节，鼎为炼银，炉为炼金，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诗篇66:10，神啊，你曾试验我们，熬炼我们，如同熬炼银子一样。上帝刻意熬炼每一个属他的人，上帝刻意让我们走到无可指望的地步，好叫我们不再指望人，而是指望这位创造天地万物、使死人复活的神。每个人你都要有这样的经历。我自己信主以前几乎没有什么经历叫无可指望，为什么呢？因为一旦发现没什么指望，我立刻就转一下，转到了一个有可指望的地方，所以呢，无可指望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很深的经历。信主以后我开始经历无可指望，因为不敢乱动，这个事情领导我以后我不管乱动，上帝把我放在这边我不敢乱逃，我觉得无可指望，我仍然要等在那边，然后到一个地步很绝望。没有，我曾经在一个公司做，给大家讲过这个例证，跟人家合作做生意，从来没有受过那种气，在国内我自己做老板，给别人受气，从来没有受过这种气，但是又不能走，不能逃，也不能打，怎么办呢？忍。然后这一忍，一股火上来，牙床砰肿起来， 仍然在那边等，无可指望，就信上帝在那边一直的指望。最后经过了3年半的时间，上帝把我放出来。在那段时间的里面，需要被熬炼，熬炼信心，熬炼生命，需要被熬炼。不被熬炼，没有办法除去生命当中很多的渣子，没有办法除掉里面很多很多的问题。很多的经文给我很大的帮助，诗篇26篇第2节，耶和华，求你查看我，试验我，熬炼我的心肠肺腑。希伯来书12章第6节，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诗篇126篇5到6节，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回来。上帝熬炼人，是把我们要熬炼像金晶一样，熬炼成他儿子那一个圣洁荣美的样式，让我们的信心在熬炼的里面好像金晶一样宝贵。彼得前书1章7节，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无可指望，因信仍然有指望。这是上帝用这句经文建立我、带领我的一句话。我相信这句经文也是带领所有的信他的人、用信心跟随他的人的那个重要的他的应许。后面，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在这句经文的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内涵，这个内涵是什么呢？他解释信心，信心用什么解释呢？他前面有一个词叫做仰望。你对上帝的信心是要有一个态度叫做仰望。什么叫做仰望呢？神给我们的应许，我们对神的信心，我们用仰望的态度来面对，是说什么呢？是说上帝对我们的应许不是跟我们签了个合同做生意，不是政治竞选人物给我们一个诺言，没有任何交换的成分。上帝给我们的应许完完全全是恩典，因为他根本不欠我们任何的东西，全都是恩典。他根本不需要从我们这里得到任何的东西，完全是恩典。当我们用这样的心去信他、信他应许的时候，必须我们的心态是仰望的心态。那当我们有仰望的心态信他以后，我们才不会用自己的眼睛去判断上帝的作为，才不会用自己的头脑去决定上帝的作为，我们才会真正的顺服他。这是这段经文的教导，否则我们会落到另外一种光景。旧约的以色列人，诗篇78篇18到22节，他们心中试探神，随自己所欲的求食物，并且妄论神说，神在旷野岂能摆设宴席吗？他曾击打磐石，使水涌出，成了江河，他还能赐粮食吗？他还能给他的百姓预备肉吃吗？所以耶和华听见就发怒，有烈火向雅各烧起，有怒气向以色列上腾，因为他们不信服神，不依赖他的救恩。当我们没有办法用信心去仰望，全然相信上帝的应许是恩典，是完完全全的恩典的时候，我们难免会落入到可能到试探神的那个地步。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那这句经文请大家思考一下，看起来好像很简单，但是这里面有一点点的问题，是因果关系的问题。他说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我们通常的经历呢，为什么起迷惑？为什么这个起疑惑呢？是因为我祷告的上帝没有垂听，我让上帝这么做他那么做， 我让上帝这个时候做，他那个时候，他到现在没有做，所以我起了疑惑，是吗？是因为上帝没有按照我的想法，没有按照我的时间，没有按照我的期望去做，我就对他不太相信了。这个是我们通常的因果关系，是吗？圣经说你心里起疑惑不是因为这个缘故，是因为你不信。为什么呢？因为信心是超越人的什么眼见判断，超越人的理性，对上帝的相信是超越我们这一些所有的判断。你信他就不会产生疑惑，你产生疑惑是因为你不信。这个是对的因果关系。希伯来书第三章十二节，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会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前面那段经文很有意思，他说上帝，你可以在旷野把磐石开了以后成为江河，那你还能给我们肉吃吗？这样人叫信吗？上帝，你造了太阳，你还能造月球吗？这叫信吗？这叫不信。既然上帝他有全部的能力，全然的掌管，有了这个信心，就不会用我们的眼睛来产生那种的疑惑，那个是不信所产生的恶心。那这个不信相对是信，这个信是要经过检验，经过什么检验？经过难处的检验，你才确定到底是不是信。亚伯拉罕对上帝没有疑惑，他的信心是被检验过的。上帝用一个最难最难的事情来检验亚伯拉罕的信心是没有疑惑的。是什么难处呢？他的妻子两次被人家掳去，一次是埃及王，一次是亚比米勒王。作为一个丈夫被夺妻是奇耻大辱，上帝全然掌管一切。亚伯拉罕知道吗？知道。亚伯拉罕有软弱，是他撒了谎。我们有软弱，上帝就按着我们的软弱来对我们吗？好像不是吧。上帝他掌管一切，纵然我们有软弱，我们向他祈求的时候，他会帮助我们，他会怜悯我们。亚伯拉罕有软弱，他妻子他说是他的妹妹，结果上帝就允许埃及王亚比米勒王把他的妻子掳去，在埃及王宫住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是奇耻大辱。亚伯拉罕没有怀疑上帝，他仍然不疑惑，这是他的信心。亚伯拉罕在上帝面前得到的不都是祝福，也有非常可怕的严厉的这种的困境的经历，所以他的心是不软弱的，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当我们真正用信心，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然有指望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反倒，有一个相反的方向。这个方向是什么呢？是让我们的心更加的坚固，让我们的信心更加的坚固。因为这种的信心让我们实实在在经历上帝他的能力，的的确确超过人所有的能力，超过人所有的想象，超过人所有的经验，你经历到了，然后你的信心就更加的坚固。这是上帝要做的事情，在每一个信徒生命当中要做的事情。你现在所遇到的每一样的难处，每一样无可指望的难处，上帝要在这件事情上面让你因着信仍然有指望。当你走过这个难处，靠着他经历得胜的时候， 你的信心会更加的坚固，是反倒。这是上帝要做的事情。信心是这样建立起来的，然后你会将荣耀归给神，你非得这样的经历才会把荣耀归给神。如果没有这样的经历，虽然口里面说荣耀归神，荣耀归神，未必的，因为是自己搞定的嘛。我们教会搬家，很多人都经历这个事情。如果我们教会从学校搬到这边，不是学校突然给我们60天的驱逐令，60天一定要搬走，不是在那个冬天最难的季节的里面，让我们很长的时间预备，让我们很长的时间思考，让我们很长的时间准备准备准备，最后哎，我们搬到这边来了，我们会说把荣耀归给神，会这样说的，但是心里面也说这个事儿我也挺厉害的嘛，是吧？甚至说这个事儿非我莫属，因为我很聪明，我很厉害，所以你看教会顺利的搬过来，非得给你60天的时间，在人看起来完全没有指望，信成就了，搬到这边来，没有一个人敢把这件事情荣耀归给自己，必须有这样一个反倒，你才能够把荣耀归给神。当我们把荣耀归给神的时候，那个是真正的信心，当有那个信心的时候，才会用信心来跟随神，来顺服神，才会真正走义路，才会真正因信称义。最后一样，成就信心的果效，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这是信心的第四样的特质。因为有信心的认识，因为有信心的持守，因为有信心的坚固，就必然会产生这样的一个结果，满心相信上帝的应许。满心相信是全部，是所有的，是我们现在所经历的和我们经历不到的都满心相信。亚伯拉罕满心相信，他相信上帝可以赐给他后裔，就生了以撒。他相信上帝跟他说，你将来的后裔要在埃及为奴400年，要成为一个大国，他就相信了。那个是亚伯拉罕死后500年的事情。他相信上帝告诉他将来会有一位救主降临在地上，他就相信了。那是他死后2000年的事情。他相信上帝说将来的万国都要把你称为新兴之父，那是他死后4000年的事情。他所相信的每一样都成就，精准，没有一样不成就。亚伯拉罕也相信将来在末日的时候，上帝会在地上完成他的救恩，所有的信心之父的后裔都要和他一起享受永远的天国。他相信那件事情也必定会成就，这个是亚伯拉罕的信心，必定会做成，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这个信心会结出生命的果子，被算为义，这个叫做因信称义。这个是我们信心的榜样。希伯来书11章第6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这是信心。彼得前书1章9节，并且得到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巴不得亚伯拉罕的信心成为每一位跟随他效法他的人的信心。你们的信心里面对上帝有清楚的认识，是无可指望，因信仍然有指望的信心，是反倒有坚固的信心，是满心相信的信心。你活在地上成为神的圣徒，你的生命的状态是世界没有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才有的， 那种真正信心的生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圣言，你的圣徒在历史当中留给我们，成为我们的教导，留给我们，成为我们的榜样。来到你面前，我们一起来仰望，一起来听从，也让我们在你面前来经历你是实实在在的神。你当初怎么样带领亚伯拉罕，你今天一样的要带领我们。我们愿意在你面前走这条蒙恩的道路，愿意使你所赐的信心能够在每一位属你的儿女的心中能够生根，能够成长，能够得到那个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门。